上回书说到，祢衡到江夏见了皇祖，皇祖的儿子黄业对待祢衡非常好。有一回黄业在长江中大宴宾客，就把祢衡请来了。黄业这些宾客都是荆州的才子，一些饱学之士。他请客的地方呢，正在长江当中，就是在而今湖北武汉市西南长江中有一个小岛，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。祢衡在这一坐，把脸往下一沉。这时候有人献给黄业一对鹦鹉，哎呀，黄业一看这对鹦鹉真漂亮，真好看。他接过鹦鹉呢，他一看祢衡，心说祢衡是中原的才子，我应该让他展展他的才学。黄业就跟祢衡说，祢先生，您看这对鹦鹉这么漂亮，您能不能展展平生所学，做一篇文章夸一夸这对鹦鹉啊？好啊，这鹦鹉确实不错呀。黄爷呀，你也挺喜欢写诗的呀，吟诗作赋，你也自称才子，你先写上一篇让我祢衡观看。祢衡这么一僵，黄爷当着这么些朋友就不能不写了，提起笔来就写了一篇鹦鹉赋。写完了之后望过一地，祢先生请您指点。黄爷可够客气的，没想到祢衡接过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扯扯扯扯了，往旁边一扔。当着黄爷的朋友脸面上不好看呢，但是黄爷往下压了压寒气儿。好啊，祢先生，我的文章做得不好，那么就请您展展平生之学。祢衡也不客气，拿起笔来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，刷刷刷，这篇文章写好了，然后把笔往这一撂，黄爷你看。黄爷一看祢衡写的这篇鹦鹉赋，黄爷可傻了，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，这篇文章做绝了，比自己的胜强百倍，为什么他不撕我这篇鹦鹉赋呢？黄爷有点心里头佩服，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儿，这个地方往后就改名为鹦鹉洲。这篇鹦鹉赋做得了，祢衡留在今天也就是这么一篇鹦鹉赋。这篇鹦鹉赋在众人手中传来传去，大家伙赞不绝口，当然也有不服气的。不服气并不是看不上祢衡的才学，而是看不上他的人品，你不应该当众侮辱黄爷。有一个人站起来了，祢先生，您这篇鹦鹉赋我确实佩服，可是天下好文章多得很呐、啊。您知道三绝碑吗？祢衡微微一睁眼，三绝碑啊，我能当面送来。在座的人全都吓傻了，能够把三绝碑这篇文章背下来，好啊，那么就请祢先生背上一背。祢衡就在这儿一句一句就把三绝碑这篇文章给背下来了。诸位对不起，其中有两个字我不知道，因为三绝碑风吹日晒，有两个字不清楚了，所以这两个字我祢衡背不下来。大家伙儿嘴里头不赞成祢衡，心里暗收大指，祢衡确实有本事。那么祢衡背这篇文章是谁写的？是13岁的小孩邯郸淳写的。想当初在汉和帝的时候，在上虞有一个巫神姓曹。那年呢，正好五月初五端阳节，大家纪念诗人屈原，就在这江中闹龙舟。这个姓曹的巫神有两下子，他在船上呢能够翻跟头，一会儿来个倒立啊，一会儿来个燕子抄水啊，或者来个顺风扯旗啊，大家伙都赞成他的功夫。 没想到这一天呢，练着练着扑通一声掉到江里头了，尸身就没上来，坠江而死。姓曹的巫神有个女儿叫曹娥，14岁，看见父亲坠江而死，就绕着这条江哭了7天7夜。后来曹娥就跳到江中，过了5天，曹娥的尸身拖着他的父亲的尸身就浮出了水面。哎呀，上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夸曹娥是个孝女，把他们父子就埋在江边了。当时上虞令杜尚知道这件事，马上写了奏章奏明朝廷，当今万岁汉和帝，表曹娥为孝女。汉和帝一看，立刻传下旨来，命上虞令杜尚给曹娥在江边立个碑。这一下杜尚为难了，要立碑就得写碑文呐，要夸曹娥孝女，这篇文章谁来写？杜尚心说，我写吧，写了一篇怎么看着怎么看不顺眼，再写一篇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杜尚没有办法，就把荆州一带所有的文人墨客饱学之士都请到自己的家中，就写这篇碑文。大家伙研究啊，怎么写都看着不舒服，就这样写了许多天都定不下来。可是朝廷旨意不能违抗啊，杜尚没有办法，就跟大家商量好了，写好了榜文粘贴出去，谁能做这篇碑文。可是这榜文贴出去了，没人敢接，可把杜尚急坏了。这天杜尚正着急呢，旁边坐着这些文人墨客饱学之士，这个门吏呢在门前看着这榜文。就在这时候，从胡同那边走过一小孩来，这小孩长得前发齐眉，后发盖梗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也就在12、13岁，一边踢着石头子儿，一边就过来了。他走到上虞县衙前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嗯，榜文。他把这榜文看完了，一伸手齿儿，他就接下来了。这门吏急了，哎，我说小孩，你可不能在这儿闹，这是榜文，你要接了可留神砍你的脑袋，这是当今万岁的旨意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不接呢，不就是给曹娥立碑要写这榜文吗？去禀报你家杜大人，我来写。你来写？这门吏心说，这小孩多大的胆子，赶紧往里回禀。杜尚一听有个孩子把榜文接了，赶紧跑出来一看，是你接的榜文？
是我接的呀。
好好好好，请进请进。杜尚也真急了，就把这小孩让到大厅之中，全都坐着有学问的呀。杜尚用手一指，孩子，你贵姓高明？在下父姓邯郸，单字名纯。你多大了？
13岁。
13岁你敢接我的榜文？
敢接就敢写，
请你预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。
好，
杜尚手下的人赶紧铺上纸张，把墨砚好了，写吧。小孩邯郸纯往这一站，杜大人，请你赏我3杯酒，喝完3杯酒我立刻就写。杜尚赶紧命人摆上了3杯酒，这小孩邯郸纯一口一杯，一口一杯，一扬脖，杯杯净，盏盏干，喝完3杯酒，用手一抹嘴，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，写了这篇碑文。大家过来一看，四座皆惊啊，了不得，13岁的小孩邯郸纯这篇文章写绝了，这就是一绝。写完这篇文章之后，因为上虞令杜尚他会镌刻，就亲自把这篇碑文镌刻在石碑之上，把这碑算立下了。后来蔡邕、蔡伯杰，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，听说这篇文章太好了，骑着马赶到上虞来看这篇碑文。 等蔡邕走到这儿，天光已然黑了。蔡邕知道不容易啊，要想知道文章怎么写的，只能用手摸。这叫蔡邕蔡伯杰午夜试碑文。用手一摸这篇文章，心里边赞叹，13岁的娃娃这篇文章写绝了。所以说蔡邕给提了8个字，黄卷幼夫外孙鸡旧，然后有人把这8个字也镌刻在这个石碑之上，所以这碑叫三绝碑。13岁的小孩韩丹纯写这篇文章是一绝，杜尚亲自镌刻为一绝，蔡邕蔡伯杰写了这8个字儿，黄卷幼夫外孙鸡旧算一绝，所以这碑叫三绝碑。蔡邕蔡伯杰骑着马摸着黑看这篇文章，可见古人学习的态度。我曾经亲自到过曹娥庙看过这三绝碑，确实文章写得太好了。现在祢衡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篇文章背下来，说差2个字，因为风吹日晒，所以2个字不知道是什么。皇爷立刻小声地跟旁边的从人说，你赶紧骑着马去看这碑文是不是少2个字。果然这个从人骑着马去了，回来禀报皇爷，按祢衡所说有2个字经过风吹日晒看不清楚了。祢衡确实是当今大才子啊，这篇鹦鹉赋流传不世，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走马观碑。祢衡有这么大才学，但是祢衡不知道如何做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可以说祢衡不达时务。像皇家父子对待你这么好，你就不应该这么慢待人家。有一回皇祖摆上酒宴，把祢衡请来，2个人对坐饮酒。这皇祖呢就问祢先生，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文有谋臣，战有武将，贤士云集，但不知道最有本事的是哪个啊？皇将军，你要问吗？曹操手下能人就俩，
就俩。
请问祢先生哪2个人？王将军，中原2个名人，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哎呀，皇祖冲着祢衡摇了摇头，心说不错，孔文举杨德祖真是名人，你这人说话也太不像话了。你祢衡年纪轻轻20几岁，张嘴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啊。当时惊得皇祖半天没说上话来。那么从心里头，皇祖确实佩服祢衡有眼力，因为杨修大名鼎鼎，是4世清德老太尉杨彪的儿子，杨彪之子杨修是天下奇才呀。杨彪被曹操贬为庶民，但是杨修做了曹丞相的主簿，也就是曹相府的秘书。这个杨修字德祖，他不但有本事，而且是有名的舌辩之士，他能说能辩论，博学多才，智识过人。孔融呢是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，他是鲁国曲阜人，是泰山都御孔宙的儿子，孔圣人的20代玄孙呢。咱们前边说过，三字经中融4岁能让梨，说的就是孔融。孔融喜欢结交天下朋友，常常说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，我之愿意。这个孔融狂到这种程度，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像皇祖你就别理他了，没想到皇祖这人不知深浅啊，祢先生。那么你看看我皇祖这人怎么样啊？ 祢衡把眼一睁，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看了看皇祖，然后微微一阵冷笑。皇将军，我看你也不过庙中的泥胎偶像，随手祭祀，但无灵验。呀！把皇祖气坏了。这祢衡可把皇祖骂苦了，骂皇祖是庙里的泥胎偶像，往这一供是个神仙，随手祭祀，到时候有人给供果子，有人给烧香，但是一点灵验都没有，那皇祖还受得了吗？推出去杀！立刻把祢衡推出去斩首示众。祢衡临死的时候还是骂不绝口。其实呢，祢衡是自己找死，虽说自己找死，但是祢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的，也不知道自己为谁死的。年纪轻轻才26岁呀。当时在后汉确实有这么一批文人，觉得自己有点学问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大事干不来，小事不愿意干，成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？骂大街。就是后汉那批骂师派呀，天下人管他们叫舌剑斧儒，就是他们的舌头吧比宝剑还厉害，逮谁骂谁，骂得十分难听，但是要谈起实际的事情是什么事也干不了。这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的文人。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，刘表心中也很难过，年纪轻轻26岁，一肚子才学，所以就传下命令，就把祢衡埋在鹦鹉洲的旁边。后来有人写诗说，皇祖才妃长者愁，祢衡诸岁此江头，近来鹦鹉周边过，唯有长江碧水流。虽然这首诗对皇祖跟祢衡的为人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定评，但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脾气秉性还有祢衡死因的见解却是非常中肯的。祢衡死了，就在祢衡来到荆州的同时，袁绍呢也派一个使者来到荆州，为什么？想劝刘表归附袁绍。袁绍也是在扩充自己的势力，当时刘表就拿不定主意了，我是依附曹操呢还是依附袁绍呢？就跟手下众位谋士商量，他手下有个纵使中郎将姓韩叫韩松，就跟刘表说，主公，现在从袁绍跟曹操两雄相持的势力来看，将军您要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您觉得自己能够成霸业，可以趁他们互相争夺天下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，将来有所作为，那么您可以谁也不依附。但是要依我看，曹操确实能够用兵，天下不少文明的贤士战将都到了曹操身边，看曹操可能是能够灭了袁绍啊。只要曹操把袁绍灭了，他肯定一兵南下对付咱们荆州，要是这样，恐怕咱们荆州的兵力是抵挡不住曹操的。韩先生，你说这话是很有道理，这么办吧，你是不是能替我到许都去一趟，见一见曹操，观察观察曹操的动静，回来咱们再做商议，到底是依附曹操呢还是依附袁绍？其实韩松刚才这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要能成霸业可以从中渔利，这只不过是句宾语，而他的主要的意思，他认为你打不过曹操最好是归降。可是作为刘表手下的一个纵使中郎将，韩遂不能直言说干脆您跪地下归降曹操吧。刘表呢让他到许都面见曹操，韩松就跟刘表说，主公，您让我去许都面见曹丞相，我不能不听，因为您是君而我韩松是臣，您可要知道君臣各有定分，现在我为刘将军您办事， 那怕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但是您把我派到许都，许都可有当今天子，我必然入朝廷面君。如果到了京师，天子赐我韩松一官，那我可就是汉天子的属臣了，就不能为刘将军你办事了。将军，您可要再思再想，如果您让我去，您要坚定上顺天子下从曹公的决心。好啊，你先去打探打探，回来你我君臣再做商议。刘表给回答一个含糊其辞。韩松就奉了刘表之命来到许昌，见了曹操。曹操很聪明，为什么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立刻就表奏天子，天子封韩松为侍中之职，领零陵太守，然后让韩松马上回归荆州，反说刘表，劝刘表归降。韩松就回来见着刘表了，当然在刘表面前就得说朝廷跟曹丞相的好话。主公，丞相对您却是真心实意，您可以把公子送到许都，丞相放心了，会保举您的公子在许都为官，您呢就安安稳稳稳坐荆襄事业。刘表一听冲冲大怒啊，心说曹松，你做了零陵太守，官拜侍中之职，让我把儿子送到许昌放在曹操那儿，那不人质吗？用手一指，胆大韩松啊，你卖主求荣，你做了官还劝我把儿子送到许昌纳置，推出去杀。旁边谋士蒯良说话了，主公，您可要知道，韩松在去许都之前已然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主公您可不能杀他。哼，刘表一甩袍就走了，说出的话是泼出去的水是拉不回来的。你说了让人韩松去，人韩松在去以前已然跟你表明了，如果天子封我，那我就是天子驾前的属官，我就不是你刘表手下之臣了，你不应该杀我呀。就这样，刘表就传下话来，把韩松掐监入狱了。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许昌，曹操知道了，而且曹操还知道祢衡被皇族所杀。曹操手捋胡须，微微一笑，哼，福如蛇剑，自取杀身之祸呀，你该死，你祢衡死是自找的。曹操等着等着刘表前来归降，可是左等右等，刘表一直没来，曹操就准备调动人马到荆州去征伐刘表。他刚要准备调兵，谋士程昱、程仲德知道了，来到相府面见曹操。丞相啊，这兵您可发不得。为何不能发兵？丞相，如果您举兵去伐刘表，这就等于舍心腹而固手足啊。现在丞相您的劲敌一个是袁绍，一个就是刘备、刘玄德。您必须先灭刘备，后可袁绍，然后再屠刘表。好啊，言之有理，容某思之，下回再说。